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新闻茶座时间啊，那我们今天的茶座题目叫敲车窗的热议和当代中国的隐喻啊。那么先把事件跟大家交代一下，新闻事件是这样的，7月2号晚上，上海铁路局金华车务段发布这个情况说明，说7月2号的8点28分，京文地方铁路有一列货车啊，这个在金华市东孝乡境内一个昆户县的东孝站停车的时候，车没停好，直接就撞到前面的下行正线，就和正在通过的 K1373 次旅客列车它的机车发现侧面的冲突啊，撞到侧面的车，导致客车机车前台这个脱线，但是没有人伤亡啊。到了7月3号，这个上海铁路局金华车务段再发情况说明，说7月2号的23点，就是11点27分，经过紧急处置啊，滞留在昆户县东孝站的 K1373 次旅客列车换挂机车，换了一个机头，然后恢复运行。那么由此造成部分列车晚点运行，这个铁路部门表示歉意啊。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K1373 次旅客列车在昆户县的东孝站滞留了3个小时。在滞留3个小时的期间，因为车头换车头，车厢里面空调停运，然后因为是空调车，门窗紧闭啊，现在又是夏天啊，这个铁皮车厢里面越来越热，然后乘客就要求乘务员开窗透气，因为太热了。乘务员说我无能为力，没办法，不能够开。后来气温上升，气温不断的上升，然后车厢里面开始有人中暑。越来越多的乘客情绪烦躁，要求开窗透气的声音也越来越大，那乘务员也不敢做主，于是局面僵持啊。那么这边是乘客抱怨，那边是乘务员就疲于说服。此时一个黑衣小伙子挺身而出啊，话不多说，直接拿下这个应急备用锤，把车窗打了个大洞啊。那么后来呢，这个铁路公安很快就把这个黑衣小伙带走了。那么不久之后呢，这个铁路公安就发布警情通报，说那个他们没有为难这个黑衣小伙啊，只是批评教育一下就释放了。那么这件事情网民不干了，这个广铁集团基本上被骂成了狗啊。这敲窗青年冲上了热搜。那么这件事情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议论啊，网络大 V 六神磊磊发帖，题目叫敲车窗的黑衣小伙子平安着陆了。就我们就来讲讲这个事情。那么六神磊磊的文章说，舆情基本上一面倒，都说理解支持，小伙子是情急自救啊，然后就是于是呢处理起来也就简单了，有关部门没把他怎么着，批评教育一下就放了。那么批评教育是最后的脸面啊，你总不能给他发锦旗吧，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啊。那么这件事情呢，网民之所以看法一致，因为情节很简单，闷热等于危险，危险就要求生，求生就砸窗，相当于一元一次方，非常简单，但凡有脑子都能够解啊。那么除了少数杠精和变态，基本上人人都会自动的带入乘客的角色啊，老子要闷死了，管你奶奶的，敲了喘口气。那么至于阻拦的工作人员，就相当于 NPC 是游戏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不是角色的角色啊，不是人们打游戏的角色 NPC。 那么简易模型面前大家都是同温层，都知道自己的基本利益在哪儿，那就是活着啊，你不能给闷死在里头啊，所以敲窗是对的。但是呢，六神磊磊说，可问题是在现实中大多数情况可没有那么简单。那么一元一次方程会变，会变成二元一次方，二元二次方。那么闷热往往也不是集体苦难，而是分阶层的体验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敲窗小伙子的命运就不好说了啊。那么文章指出，假如同样是这个车厢啊，就好比一部分人有风扇，热是热还能忍一忍啊，还有一部分人有空调，甚至还有冷饮啊，他们觉得自己冷热无余。闷三个小时远远不到忍耐的极限，为啥不能闷啊？甚至在潜意识里面，越是闷着越能隐约地感觉到自己的优越。工作人员不让敲非常对嘛，啊，这打起官腔来啊，不就是大家在车厢里待一会儿，有那么严重吗？那么甚至还有人刷手机看笑话，说哈哈哈，你看那些坐缆车的那叫叫热闹，笑死人了，抄作业也不会抄啊！于是大家一起哈哈 哈, 哈，这就是敲车窗的复杂模式。当苦难不再均摊，人们就认不出彼此的痛。只要关起门来，隔壁车厢的哭声就听不到。但凡自己不碰到，世界上就没有热射病啊！万一被告知有人比自己更惨，就会油然而生出优越感来啊。所以这些人你说谁有错啊？这就是中国人。这唯一错的是什么呢？唯一错的就是那个空调也没见着，风扇也没有份儿，家里孩子都热垮了，自己还抹了一脸的香灰，还到处骂人家敲车窗的那个谁啊，那个站票乘客。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如果敲了，公路、民航、缆车都会笑话我们的，这叫没有 NPC 的命却得了 NPC 的病，简称 NC 就脑残的缩写啊。六神磊磊这篇文章，这个通过敲车窗事件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真相啊，就是丛林法则下中国人的这种利己行为特征。但是这个事件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什么？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它暗合了鲁迅先生对中国的一种比喻，一种暗喻啊。那么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作者叫小西啊，他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敲车窗的青年与另一种蜘蛛博弈啊。那么文章说，更重要的是，这个是模拟出那种状态，实在太经典了。在炎热的夏季里，一个闷不透风的铁皮屋子，一群闷在屋子里的人就要不要砸窗户，怎么砸，谁来砸，展开了争论。吵了半天，总不得法。而一群有手有脚的大活人，如果竟然就这么被闷出个好歹来，实在是显得太笨了。关键的时候终于有人挺身而出，做了个简单但勇敢的开窗动作。他说其实就太像一个有关公共生活的思维模式的实验。那么公共生活这个概念呢，对中华文明来说是个新词儿。那么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这类模拟实验的是谁？是鲁迅先生啊。那么文章说，鲁迅先生用的就是这个铁屋子之喻啊，用铁屋子来比喻中国社会啊。而且他在不同的文章里至少提过三次啊，一次是呐喊自序啊，鲁迅写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文章是这么说。鲁迅先生说，假如一间铁屋子 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灰，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几个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些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能不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这是第一段。另外一段是狂人日记。狂人日记里面这么说，是的，我自然有自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确实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在于将来，绝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的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是最初的一篇，就《狂人日记》。还有一个叫吴声的中国人，他说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比如你说这屋子太暗，必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是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那么鲁迅先生还有一篇小说，很短的小说，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这个文章是这么说，他说奴才逢人就哭诉主人待他不好，让他住在一个连窗户都没有密不透风的屋子里。聪明人只给予奴才口头上的同情，唯独傻子却真的跑去那个屋子打通墙壁给奴才们开窗户。而在傻子真的行动的时候，奴才们却又联合起来指责傻子开的窗是侵害了主人的利益，联合起来把他举报拿下了，押到主人那里邀功请赏。文章说鲁迅的书一路读下来，你会发现他的脾气是越来越坏，心境是越来越绝望。不过呢，鲁迅先生骂归骂，他没有来得及或者是不屑于谈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所谓的国人喜欢居中调和，大多数人宁可闷死也不敢开窗的这个问题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文章说而现实中的中国是什么，而现实中的中国是铁屋子里有一个黑衣小伙，二话不说拿起铁锤就把窗户打了个大洞，这才是让中国人感觉到这个事件在沉闷的中国政治氛围当中真正可贵之处。这是我非常有感触的地方，就是在这件事件当中，你看一个闷热的铁皮车厢里面，窗户门窗都打不开，这在以往呢最终会出现什么，最终出现就是车厢里面有人出事了，晕倒了，甚至出现了什么生命危险，这件事情才有，或是甚至是死个把人，这件事才能结束。但是这次不是，这个事件和以往完全不一样，没有人出事，就有人在没有人出事之前就已经把窗户打了个洞，这件事情就完全不一样，这性质就完全不一样。大家还记不记得还是在温州啊？温州十几年前温州也出了一件事，也是火车事故。2011年的7月23号，温州发生了一起动车追尾事故，中国官方叫什么，叫723永温县特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叫特大事故。也是当天的晚上8:30， 一趟车叫 D301， D301 次列车就是从北京南站开福建福州福州站 D301 和这个什么杭州站开福建福州南站是 D3115 所以在这个在温州市镇江特大桥上面追尾啊，就 D301 的四节车厢撞进去撞到了那个 D311 车的车尾，然后他们这个 D301 的前四节撞上去之后就掉到了这个高架桥的下面啊，就在这他特大桥的下面坠落在桥下。那么铁道部后来讲这个 D7231 拥吻线特大事故造成了40人死亡172人受伤啊，中断了铁路运行32个小时啊。那么后来呢，为了平息当时这件事情当时非常大的舆情啊，铁道部干了一件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铁道部头天晚上你想一下8:30出的事儿，第二天一大早铁道部在干一件什么事情，就开始清理现场啊，直接用铲车把这个四节车厢跟机车的车头就地挖坑掩埋。这件事情引起了当时非常强烈的反应啊。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车厢里面你这一晚上里面可能还有幸存的人员，甚至遇难者的遗体都在里面，遗体遗物你把它埋起来干什么啊，这毁尸灭迹，这就是毁尸灭迹掩盖事件的真相。啊，毁灭问责证据，当时骂得一塌糊涂。当时骂得一塌糊涂，中共真的是丧心病狂。我告诉你，这真的，中共就是这个物体，是本地球最丧心病狂的动物。那除了海外的骂，大家也是没有办法，也是没有办法。但是他还真敢这么干，那就江泽民时代，那就江泽民时代。那后来那个是谁呀？那个张。处理这个事件，后来他去做人大委员长。这十几年过去了，温州又发生铁路事故啊，又是撞上了，但这次撞得不厉害，车头一换继续走。但是这次跟上次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这次有人挺身而出啊，而且这次挺身而出，中共不敢为难他。就是说简单教育批评教育就放了他。为什么？因为他背后是支持他的舆论跟民众。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现在的底气并不足，并不是很足。我今天看那个知乎上有个问答，这个问答是问啊，这个9月3号大阅兵，就是抗战大阅兵啊，你最期待的是什么？答：期待少花点钱，省下来的钱用来改善民生，没必要花精力搞震慑，外国人不怕，中国人知道你们很厉害。你看这话说的啊，中国人现在没那么怕了吧啊，为什么？你看中国，你看这个话说的，中国人是真的没那么怕了啊。因为为什么？我觉得两点。第一点，中国把事情办砸了啊，本来中国人现在过得好好的，你看这一通骚操作，习近平这一通骚操作，经济完蛋了吧，房子完蛋了吧，大家就不跟他客气了。为什么敢跟他不客气？这是第二点。因为很多人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了，因为是一无所有了，房子已经负资产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帖子这么说，他说为什么老一辈人都觉得空调不能长时间吹，吹空调不行啊？然后有人就这么回答，他说你听说过鱼生火肉生痰青菜豆腐保平安吗？为什么？因为鱼肉贵呀，青菜豆腐便宜呀。你听说过白菜不如白菜吗？为什么？因为白菜最便宜，而且冬天耐储存。 就是因为长期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匮乏当中，长期生活在匮乏当中，长期生活在苦难当中的人，他最终怎么样？最终用这种方式来平衡心理，平衡心理就把这种苦难说成是有益的，幸福是有害的，那我们经历的一切就有理由了。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吗？事实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这样了，已经不这样了。现在的年轻人甚至不肯加班了。你看一下网上就年轻人不肯加班吵翻了天。你还能指望就是现在不肯加班的年轻人，你还能指望他们继续服从吗？你还指望他们为自己的服从找一个理由吗？做梦，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时代变了，你通过现在这件事情，你通过现在这个敲车窗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时代变了，时代变了，中共原来的逻辑就讲不通了。那么虽然我们还不能一下子看到结果，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用习近平讲的那句话，时与势在我们这边啊，时代变了，时与势就在我们这边，只要时间不停滞，我们最终就能看到那个结果啊。好吧，我就做一个比较短的话题准备啊，给大家提供一个我们今天更多的讨论的空间吧，好不好啊？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观点。这个事件的焦点应该是铁路方面的责任追踪和调查，但是现在舆论全部都在争论啊，这样一件本来非常合理的举动，一方面有官方的引导，一方面也说明了一直被专共新闻灌输的中国人已经很难独立思考了，被铺天盖地的舆论一下已经忘记了，要不是铁路犯错，都不会有砸窗的事情发生。我认为还是网信办的那些水军干的吧，不是中国老百姓没脑子，那不可能，我不相信是这样。我相信就是你看到的 99% 的帖子都是网信办的水军贴上去的啊，我不相信中国人连这么一点点这么简单的事实都看不清楚嘛啊。观点，我在学校的时候一直被教导要循规蹈矩，但规矩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他不保证个人利益，以后谁叫你循规蹈矩就该反对别人服从，就该反对别服从。 OK， 情况台湾如果遇到这样，会先开门让风透进来，列车长会巡车厢告知大家不要随便下车，防止受伤，请相互注意。他就是不开啊，他就是不开门，不开门不开窗，这就是中共。大家能理解一件事情吗？只要有地震的谣言，中共永远在辟谣让你待在家里，这就是唐山大地震的后果。他为什么这么干呢？防止大家恐慌，防止恐慌，恐慌的后果是什么？他们并不害怕大家恐慌，他只是恐慌之后失序。为什么？因为他的社会很脆弱，只要失序，他就会遇到危机，所以他就宁愿让你在房子里待着，地震给砸死都没关系，就不能出去，就这意思啊。这就是很愚蠢的行为。但是你看愚蠢，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管制最重要啊！观点，说到底，砸坏了东西，这是给官员制造麻烦。中国的官员最讨厌、最恨老百姓一切的麻烦。相反，如果触发了他这种机制，说明有人做对了啊。 观点，温州这事儿真的很可怕，突破了人类的下限。观点，老百姓嘴上不说，心里知道党不行了，这是对的。有人站起来把这个窗户给敲了，说明什么？说明党不行了。这个是到位的啊。观点，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们这儿当街骂。当街骂没用，你得去敲一扇玻璃那才管用。当街骂不算啥，他不怕你骂，他怕你真的行动，因为一行动就说明什么？说明他不行了啊。观点，历史上这些惨案无不是独裁者在控制媒体舆论，去洗脑民众的情况下走向极端。是这样的啊。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大量的死亡和饥饿，文革土改期间迫害死的种种暴行一样罄竹难行，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命丧天安门，令人心寒。我们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的种种灾难，但是我们一定要守护好未来，不能让独裁者专制回到我们面前。如果有，那就一定要推翻掉，不能让种种历史悲剧重演在更多人身上。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说得好，说得非常好。就是每个人都要做那个敲窗户的黑衣小伙啊，黑衣小伙多了，专制就崩溃了。黑衣小伙多了，专制就崩溃了。你看一下现在的美国，现在的美国就是黑衣小伙，没有黑衣小伙，没有黑衣小伙的结果就是专制就来了。你看，川普又派部队来了吧？他试过一次，上次在洛杉矶试过一次，发现还成，我干成了，又来搞一次，这次到佛罗里达还是好了，好像是佛罗里达，去又搞一次，他搞一次，你没反应是吧？我再搞一次，再搞一次，我以后在美国就可以动用部队了，当美国的总统。在美国境内动用部队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他就有条件成为一个独裁者了。你别说我这样说夸张，所有人永远在低估独裁者的意愿啊。情况，我们老家说小孩子不能吃鸡的内脏，长大以后我问妈妈为什么不能吃，她说要给小孩肉吃，说小孩不能吃内脏是因为留给大人吃，以前太穷苦了，就小孩子不能吃内脏是因为要留给大人吃，因为以前太穷苦了。所以老实讲啊，中国人啊是对待小孩子最坏的民族。你看其他的民族有没有像对待小孩子的。我以前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好像各地都有逗小孩，逗小孩子，你爸爸不喜欢你啊，你妈妈也不喜欢你啊，你看你怎么办啊？那个谁谁谁啊，中国人就是要逗小孩子，欺负小孩子。中国的大人一点都不爱小孩子，儿童他们不爱他们的孩子，他们就是要欺负他们，编各种的谎言骗他们，你看这个，然后饥荒一来，一子而食。你见过其他的民族一子而食吗？我没见过啊。中国人一子而食啊。所以我们要改变什么？这就是我们最要改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我们要爱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把最好的给他们。中国人才会改变。中国的命运才会改变。观点，我们学结构工程的有一句话，地震不会杀人，但是大楼会。是的，所以你盖大楼你就是要好好的盖，否则的话那就是杀人啊。观点，有一种叫秩序的东西，一块玻璃的价值可以凌驾于一车人的生命。从车辆服务的人员来看啊，这就是专制政治下的管制。说的非常对，我再给你看一个，我那天看到我的心都碎了。 我得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说起小孩子啊，我要找到了，我一定要找到了给大家看。就是关于小孩子的那一段。大概是这样的。他小的时候呢，我打破了一个碗，然后被我妈妈揍。就揍到什么地步呢，把这个手指头都打骨折了。然后呢，他呢骨折了以后就没长好。他这辈子呢，这个中指呢一直是弯着的，就是伸不直啊。他妈把他打骨折，然后没长好，就是是。然后呢，等他大了以后，他就问他妈妈，他说那个碗多少钱一个？他妈妈说3块钱一个。他就跟他讲，他说就是因为这3块钱，我这辈子的手指都是弯着的。这种事情发生在无数中国人身上。就是这样的事情，就为了这块玻璃，就是为了这块玻璃，这一车人的生命都不在惜啊！所以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你把中国人的苦难完全归咎于命运，或者是上面给你的，不完全是这样啊，不完全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检讨我们自己，检讨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身上有多少中国人的这种心态，这种行为模式，这种思维的惯性，你要尽量的把它去除掉，你才会有更好的前程，你才会走更远，你才会看到更远的地方。我最近见到我的一个朋友啊，我见到这个好多年没见了，见到这个朋友我就发现这个大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家的差别越来越大。为什么？就你想一下，如果你看到的事情永远都是在五福之内，你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世界？我们要看更远的地方。我们要看到更远、更广阔、更大的时空里面的事情，我们的思维才会能够有更广阔的思维，我们才会有不同的生活啊，我们才有不同的认知，我们才有不同的生活啊。情绪遇到这种事情，只要有人不服从，有反抗倾向。身边就会有人说，不要给国家添麻烦，这是又气又无奈。你不听他的不就完了吗？为什么又气又无奈啊？你不听他，不要理他不就行了吗？啊，观点，中国人喜欢讲规矩，这也是中共统治的根本。哪天中国人不服从规矩，讲规则的时候就有希望了，因为规则是相互尊重达成的协议。我经常这样跟孩子讲，但是这个环境太难了。是的啊，是的。观点，我对重生后的中国有信心。二战后德国日本能够缓过来，中国人也行，我们准备着，时刻准备着。 OK 情况观点，我突然觉得刀郎的罗刹海市唱的挺传神的，荒唐的中国如人间地狱。是的，你想一下，你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敌人，你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的亲人，这是什么？这不是地狱是啥？观点，说到儿童，甚至刷到过把子女养的螃蟹或者是鸡炖给子女吃，子女在哭， 螃蟹、鸡，我看到过什么这种例子就太多了，有养的鸡，有孩子养的鸡直接把它给炖了吃的，还让他自己还让孩子去吃，有兔子啊，有狗，有小狗，这种事情就太多了。就是中国的家长干的这些残忍的事情讲不完，根本就讲不完，在孩子的一生当中留下的阴影。我看过一篇文章，就讲他养的一个小兔子，结果给他妈妈给炖了，炖了还给他吃，他这些父母完全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大不了，但是这件事情在他心里留下了永恒的伤痕啊。观点，那个列车员有雷锋的钉子精神啊，钉子的神经啊，不是钉子的精神，是有钉子的神经。他怕的是什么？他怕很简单，他怕赔那块玻璃。你去看一下，我保证这个机务段他们有规定，如果这个玻璃打破了要这个列车员赔，你信不信？我敢肯定有这个啊。观点，希望这次破窗有更多的破窗效应，不要每次都是单次的破窗。破窗效应，跟破窗效应有关联。什么叫破窗效应？就是你发现这个房子里，这个房子有个窗户破了，你没去修，然后你就发现越来越多的窗户都破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这块窗户破了，你没去修，也没有被制止，那说明其他的窗户是可以破坏的，于是其他的窗户就有人破坏了，就不再遵守原有的规则了啊，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啊。所以啊，这个是对的，破窗效应跟这个砸窗户是有关联性的啊。情况其实不止大人对小孩，高年级对低年级，正常人对残障人士也是如此，柿子挑软的捏，哪里都要分个高低上下。这就是丛林社会，这就是丛林社会的模式。丛林社会的模式就是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强弱啊。我跟你没有平等关系，永远要分个强弱来，强的那个呢，那就到你头上去啊，弱的那个就在下面被欺压。上面的那个呢，强的那个呢，肆无忌惮；下面的那个呢，处心积虑要把它推翻。这是中国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就这个特征。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经常讲要面子，其实不是面子，是里子。为什么？当我穿得很光鲜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我比你强。为什么？我有钱，我比你强。你看我穿得这么光鲜，逻辑就是我穿得这么光鲜，我全身名牌。为什么全身名牌？我有经济实力，我有经济实力，我比你强，我就在你上面了，我在你上面，我就可以欺压你，而且我可以得到实际的好处，你就要进贡。所以很多人讲啊，这个人冲这个买豪车是要面子，不是的。很多人以为这是中国人讲面子，不是的，面子后面全是里子，全是好处。为什么？而且我可以用这种方式防止其他人跑到我的头上来，其他人挑战你。就是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阿 Q 走过去，明明旁边一个乞丐没惹着他，他上去给他踢一脚然后就走了。为什么？你经常看见这样的人，那个旁边一个小狗明明都没有侵害他，这些人就是要去欺负他。为什么要欺负弱者？欺负弱者的目的，他背后的用意是什么？他不能让别人欺负了，我要欺负，通过欺负他告诉别人我是强者。这就是丛林社会的社会模式，这背后都是有原因的，这跟道德没有关系，这是行为模式，生存模式。所以中国社会是没有道德，基本上中国社会你所谓的道德是什么？就是唯一的道德，就服从上位，这叫道德。 如果你不服从上文，那就违反道德，这是唯一的道德。但其实这并不是道德，这是规则，这就是规矩，服从是规矩啊。情况玻璃事件的背后可以映射出中国人的价值观，砸玻璃的人太少，墨守成规，待在一个逐渐窒息的车厢里的人太多，启发明智的路还是任重道远啊。OK， 观点，一块玻璃按说不值一提啊，不值一提，但它成为规则的象征，秩序的底线，所有人宁可闷死在车里也不敢触碰，这不是守纪律，而是放弃了思考，是把生存交给了系统，把责任交推给了他人，把判断让给一张表格，一条红线。在这样的社会当中，玻璃不再是玻璃，而是恐怖的投影。这个说得很好啊，是权力维护自身幻象的镜面。是的，这个说的是对的啊。观点，屈原精神和岳飞精神的核心目的就是赞扬逆来顺受，皇帝下诏赐死还得谢主隆恩。是的，所以岳飞啊，这个屈原啊被纪念啊，但是伍子胥就不被啊，伍子胥就没人提他。为什么？伍子胥带兵回来把这个皇帝给灭了啊，报复啊，报仇啊，报仇就不能提，报仇不能提啊。观点，这很有趣，喜欢讲规矩，但是中国的电视电影里都说，都叫人要大破大立，从不服管的三个熊孩子红孩儿、二郎神、孙悟空，还能给官媒春上天，这样的规矩讲的挺矛盾啊。这个可以我们可以慢慢的讲一下啊。所以你可以看那个叫什么哪吒，哪吒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哪吒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啊，当然这是个幻觉啊，这在中国是个幻觉啊。观点，我的理解，丛林社会就是一个人的资源，十个人去争夺。这是个结果，丛林社会这是个结果。就是当你的资源会，当这个资源也不是十个人去争夺，基本上不用争夺，因为强弱已明啊，不用争夺。争夺的情况是什么？争夺的情况就是失序的时候就会有争夺。如果没有失序，不用争夺，强弱自分。孔夫子的理论是什么？孔夫子的理论就是一个人的资源，十个人站在旁边，按照强弱次序一个个去拿，不能去争，这就是孔夫子的理论啊。让大家跪下啊，等上面的人吃完了，你再看看有没有剩的啊。情况，在推特上看到一个帖子讲你最讨厌的那个梗，下面有人回，当他把日本整，把他当日本人整，后面就有人跟帖，把他当中国人整，把他当中国人整。这句话我看到的时候心里寒了一下，想到中共对中国人的各种胁迫式的管理。当然虽然这个梗有点歧视性的含义，但说出把他当中国人整这句话的人心里也是明白中共到底是怎么对待他的人民的。他说出这句话其实是控诉胁迫式管理的现实，也怪不得每次评论区不控评就会翻车。所以你不要相信，很多人就把那个评论区的那个就说成是中国人。 No， 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那就是网评员，那是网评员，那是水军的成果啊。我从来不承认。为什么？因为他控评啊，你把它打开你试试看，我们再看看到底什么结果啊。情况，说到传统思维惯性，说一个我自己的实际例子。9年前去新西兰超市，正常排队准备结账，正好又来了一个收银员，准备开一条新的一台机器结账。当时的我的腿 当时的我的腿真的是自己立马走过去新的机器去结账，而当时排在我后面的新西兰人不满地说我们插队之类，这件事情一直伴随着我。从此之后我出国六七次，每次都老老实实的排队，运行的规则和秩序。是的，那中国人抢惯了，抢惯了，你不抢一趟车过了，你不挤一趟车过了你没上，一趟车又过了你还是没上，三趟车过了你还没上，你抢不抢？你一定要抢。情绪，中国情绪，毛泽东不中意白区的人，太有知识，太懂文艺，太懂历史，太风花雪月。毛中意陈永贵，没受过教育的工农，打江山要借助周恩来等白区的知识分子，习想学但学不会啊。每一个人有阶段性，你就是工具，你要做臣服的工具，你还是机器里的螺丝钉，你要为党服务，要为国家机器服务，不得有怨言。即便是既得利益者，每一个人都是看着后面的人上位，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会有牺牲，机器自动波一定如此运作，这就是共产党的规律，除非你跳船。不是共产党不喜，不是毛泽东不喜欢白区的人，共产党就不喜欢知识分子。为什么？太明白了，共产党的那些诡计并不是很深啊。共产党的诡计就是毛泽东讲阳谋，共产党全是阳谋，没有什么很深的东西，随便看就看明白。知识分子很懂，又懂历史，又懂其他国家，你就不讨厌他，就讨厌他。所有的专制政权，所有的独裁者最不喜欢三种人。第一个不喜欢记者，第二个不喜欢作家，第三个不喜欢那个叫什么，不喜欢律师，就不喜欢这种人。你看川普上台最恨谁？最恨媒体，最恨律师事务所，对吧？他收拾的最恨学校啊，美国的高校，他恨死了。他对付的就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会干什么？他说谎，他每十句话里面就有一个谎言，那他怎么办？那就谁会指出这谎言？马尔肯定不会，他连懂都不懂。所以，所有的独裁者都恨明白人啊。观点同意老师说的，这次砸窗本性是大家不怕了。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大家都没有什么东西失去，其实也就是中共最怕的。粤语叫我烂命一条，我怕你皱眉。现在大家知道很重要的一点，这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就是社会逻辑开始发生变化。原来的社会逻辑，当你经济在上行的时候，大家都得意，共产党习近平说一些好，这个唱一些高调，唱高调，我不反驳你，虽然我知道你的胡扯，我不反驳你，至少我不反驳你啊，我就假装没听见，我就过去了。那有的时候呢，我再哼哼唧唧的配合一下，反正我是既得利益啊，很多人把自己当做既得利益。当你这一轮下来，疫情就不说了，疫情其实很多人已经搞明白了，就是你的命其实不是你自己的，还是共产党。这一下子就是跑了很多人，为什么很多人跑掉？就是疫情一下来，我就发现这命都不是自己的，那我还能在这儿待？很多人就跑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经济这一下子下来，很多人这十几二十年干的事情就白干了。一无所有，还屁股债，那你怕啥？你有什么可失去的？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共产党那些东西，我不高兴了我就翻呗，翻脸呗，反正我没什么可失去的。现在的社会的状况就是一个这样的状况，所以你想一下，当这个社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中共害怕吗？中共当然怕，他敢恨吗？他没那么恨的了， 就你看到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啊。观点就是你自己怎么看自己，你越在意党，他就越会 PUA 你，只是一群习惯了被 PUA 的人而已，要想跳出框框就要试着做自己。说的对，就是这样啊，说的对，就是这样。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这个本质，就是说你看有一个人会跳出来把那窗户 砸破，打个大洞，说明什么？说明大家不怕，大家不怕了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的本质啊。如果大家都还在害怕，别说这个人跳出来敲窗，这个人没有，而且就算有人敲窗，其他人有人就会在旁边抱住他，你信不信？如果这个社会是害怕的，害怕的状况，有人去拿锤子准备敲窗的时候，就有人抱住他，不让他打敲，你别连累我，就这个大概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时代，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件事情看到这个时代的变，时代之变，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我们今天还讨论吗？不讨论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周末愉快，谢谢。